也不知道在不同的学科中，这个是不是学习咒语都是其实要占比较大的一个分量。
对的，就是比如说，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有一些课，比如说大学里边学的这种数学课，很大的比重就是在学各种所谓咒语的这个定义或者它的含义。比如说这个微积分的课，我们就会学这个极限的定义，然后微分的定义，然后积分的定义等等等。基本上就是你学了定义之后。或者你学了这个定义背后的内涵之后，就完成了这个课所要学的这个目标了。我记得还有一个，也是一个段子，就是著名物理学家费米，他在教这个群论课的时候，他就是直接就是一个定义一个定义的去介绍，上来就是。开始讲这个阿贝尔群，就是莫名其妙就阿贝尔群了，然后就说阿贝尔群是什么，然后接着往后，然后后来人发现他是按照这个索引的这个顺序，就先讲 A 开头的词，上来就是阿贝尔群，然后再讲什么 B 开头的词，然后
这
就是
阿贝
问他
尔
们，
群是不是挺难的？
就
没有，阿贝尔
是。
群算是群论中最早会学到的几个例子之一，它是比较简单的例子，因为它是可交换群。
哦，那从 A 开始也没毛病。
对，就是这个群论中的 abandon 是吧？就是我只知道，
刚想说
也知道
abandon
阿贝尔
什么
群，
意思？
就忘了。好，说到这个，我还想起来一个法国数学段子，就是为了调侃法国数学教的比较抽象。他说什么有一个什么美国数学家想，不是，还是老数学老师什么到法国去教课，然后他就教那些小孩什么2+3等于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问小学生嘛，小学生应该知道，就问哎小学生们哎2+3等于什么呀？那小学生不说话，然后不知道，然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有个小学生站起来说，虽然我不知道2+3等于什么，但我知道3+2等于2+3。然后那个去教课的那个美国老师就很震惊，说：“嗯，你为什么不知道2+3等于几？但你说2+3等于3+2。”他说：“因为加法在这个实数就是构成了一个，对不是对于那个整数来说构成了一个这个阿贝尔群。”然后就为了吐槽这个法国这个数学，就先从比较抽象的东西开始教。
那是说不同的国家或者是语言背景什么的，他们就是教的那个顺序是完全不一样的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对比过这样子的就教科书呢？
它可能小学没有这么极端吧，小学可能都是教些实用的。但是如果从这个就是专业学科的教育来讲的话，一般的印象是法国是教的比较抽象的那种。就很多美国的数学教育，它为了就是解释自己的概念，会加入一些很具体的例子。然后啊，比如说讲这个非交换群，就跟你说，哎呀，我这些矩阵的乘法，你看它不是交换的，a 乘以 b 不等于 b 乘以 a。然后或者它甚至会举一些就是。甚至可能更贴近于生活与实际应用的例子吧。但是对于另一个套路来说，比如说像法国，他们就可以直接从一个抽象的定义开始。
挺神奇，我不知道俄罗斯是怎么样的，但是我听说俄罗斯的数学教育也是非常厉害。
对，但俄罗斯应该是还是要讲，他们比较技术比较基本功非常扎实，然后但是他们也是要跟实践相结合的，其实会讲一些他们的应用。就比如说，好像是那个格莫洛夫说的，叫什么？把什么纯数学跟什么应用分开，就像什么把母牛和公牛分开一样，什么他们就不会有什么后代一样。就是好像他们是苏联的传统是比较讲这个实践应用结合的。然后法国是它属于在二战以后有一波数学的大发展，它主要是在就是数学最抽象的那一个领域，比如说像是这个，就是什么叫什么范畴论 （category theory） 这些方面，像比如说著名的法国大数学家格罗滕迪克就被人就是给予过一个很抽象的赞扬，叫做这个人仿佛从虚空中走来，就是说他的做的东西太抽象了，然后太惊为天人，不知道从哪想出来的这个想法了。
真是很抽象的赞扬啊！
嗯
啊，我也是印象中数学里边也有很多这种抽象的写法，就是数学教材的写法很多，就是上来就给一个定义，然后接着 就是像是这种虚空构建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数学的黑化还有一个特点很有意思，就是它不像化学，比如化学的那个化，就是听起来就像在念经，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数学它会经常把一些日常的词借过来，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数学概念。比如说小青刚才说到的极限，对吧？极限也是一个日常绘画中有的词，但它在数学中就有了一个新的定义。然后所以就以至于可能你在听这个一些数学学数学的在聊这个，比如代数的时候，就会听到什么一个环呐，什么这个环里还有理想啊，这个理想还有左理想，还有右的理想，还有什么平凡的理想，你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在聊这个诗词歌赋、人生哲学呢，但其实他们在聊数学。
我因为是学电子工程的，所以我学的大部分东西其实不是很抽象。唯一比较抽象的就是在学量子力学的时候，可能相对抽象一点儿。因为一刚开始呢，就会需要接受一些，比如说诸如隧穿的概念，就是你往墙上扔一个皮球啊，有那么一点一点非常小的可能，这个皮球就过去了。虽然好像这个例子举得不太对啊，因为皮球是过不去的。但是总之就是，它听上去有一些概念是抽象的，但是学具体的时候，就是你学习的内容其实并不抽象，不太需要念咒语，就是因为一般大部分情况都是在计算一些量子能级啊，或者是概率这些具体的物理量。
哎，你看到了你这里，量子能级就不抽象了。我来抬个杠啊，就是踢球确实是有一个很小的概率能透过一面墙的，只不过这个就是如果你算它的预期这件事情所预期所需要消耗的时间的话，它可能就是如果你每秒钟扔一次，然后你要扔远超宇宙年龄的这个时间，它才可能有一次碎穿过去，所以就约等于不太就不可能。
对，好像
看
量
上
子
去
力
对。
学是个挺典型的，就是用起来像咒语一样的，就是说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波函数啊什么，它的这个现实的含义是什么，但是你就按照这个方法去算，哎，我就解这个薛定谔方程，解出来呢就跟实验能对上，或者像这个这个场论里边又经常用的这个费曼图，但是就是用图去用符号。很抽象，这种符号去表示一些这个复杂的数学表达式，那么就是经常是你要算某个这个散射振幅之类的量，你直接就是开始鬼画符一样的画这个费曼图，然后照着这个图写这个表达式，或者按照某种规则去做化简，然后最后就能神奇的算出一个结果来，就是好像就跟这个魔法咒语一样。
那这不就是遇事不决量子力学的最好体现吗？
对，量子力学可能它的概念主要是说，不太好有真正贴切的，就是类比，就是比如说其他的很多概念会用，可以用你可以打个比方的方式来解释，但是如果你要让一个就是学过量子力学的人去解释，用打个比方来解释，比如说波函数的话，他可能就要跳脚了，这个比方这个打不了啊，没有这个熟悉的概念。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自己的学科，我学生物啊、微生物啊这些，因为确实更接近于生活的话，然后虽然也会有一些咒语，但似乎好像就是因为大家可以在具体生活里面找到具体的例子，或者是大家都可以能够亲身感受到，而且不是特别难举例子，所以感觉这些咒语的接受度会更加广一些。那当然这个。现在很多人又开始做什么理论上的，推导一些模型啊，然后做一些拟合呀，然后再去命名一些，就是在我看来无关紧要的扩展的一些模型，然后它就会安上自己的名字，或者是安上一个很奇怪的、很 fancy 的名字，然后这些东西反而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因为我需要找一个模型的时候，我还得去看一看，哎，别人有没有发表过。对吧？
确实，哇，他又直接用自己的名字来的吗？不是冠名都是别人来。 把你的名字冠上去，感觉自己用自己的名字。
好像那对，目前没有直接冠名的。如果直接冠名的，还是有点过于夸张了。一般只能在 Bell Archive 上发现。
哎，这么想，可能如果想让自己的名字被用来命名的话，就需要自己起一个特别差、特别难记的名字，然后可能别人觉得这个名字太差了，然后就干脆用你的名字来命名了。
觉
哦，
得。
对，好像像那个物理里那个 Daly 相位，就 Barry face，就是那一开始 Barry 本人把它叫做这个几何相位，但是其他人就喜欢用 Barry face 这个名字，叫的多了就
嗯，
名字就变了。
当然还需要你名字比较短，比如说叫 Barry 对吧？你不能叫这个 Barry Novsky，可能别人就不怎么这么叫了。
对对对，确实是，就像那个生物化学里面，那个三羧酸循环，然后。很多人更喜欢叫 Krebs cycle，但是
嗯。
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就是那个卡尔文循环嘛。然后，但卡尔文循环并不是整个生物化学里面特别，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循环。但是因为它的名字很好记，然后又因为它很短，而且因为它的那个卡尔文，他后来是好像拿到爵士了还是反正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魅力，而且还很成功的营销了自己，因为他甚至都出现在了美国的什么20位最伟大的科学家那个邮票上面，然后
哇，
就是各种对 buffer，然后加成之后，就感觉他这个循环是一个在生物化学课本上必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但
嗯，
其实它的重要性是远不及三羧酸循环的。
哦，
原来如此。
说到这，我还想起就是力学里边或者量子力学里有一个叫做微粒定理，然后它其实是一个人名，就是 Barrio theorem，然后。但是它的中文翻译很巧妙，就是位力定理。然后它的内容正好出现了，就是这个位置和这个力的这个乘积，好像就是，然后就叫做这个位力定理，就是它的名字和它的这个
哼哼，
内容在中文翻译里是能对上的。
信达雅。
会不会有的就是因为中文翻译起来特别顺，所以在中国特别流行，然后有的名字感觉可能更偏向于，假如说俄罗斯的翻译习惯，哎，俄罗斯人更容易记住另外一个名字。
我觉得是有可能，这个名字在一种语言当中的给人的印象是会影响人们对它的了解和记忆程度。
对，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之前我们说这个咒语的时候，你们说像什么，DNA 甚至也算，但是我真正的就是都从来没有想过，说是 DNA 像这种特别被广大群
对。
众所接受的东西能够算作咒语，但想
就
一下它
DNA 这个词已经被大家刻进 DNA 了，是吧？
对对对对。
哦，其实前两年很流行的那个核酸，它是个挺专业的词，但大家就天天叫顺了，核酸核酸这么叫。你可以找个大街上找一个人问问什么是核酸，其实
核
挺不
酸都
好
成
解
动
释。
词了，你核酸了吗？今天核酸了吗？
核酸是一个颜色，它是白色的。
核糖，DNA 不就是吗？脱氧
好像
核糖
在
核酸。
英文里边，大家就喜欢叫做 PCR，它是这个实验的方法；而在
啊，
这个中文里，大家叫核酸，指的是这种物质。喜欢挑这个念起来比较顺口的这个简称去指代一个东西。
你
哎，那
听着，
说起来，大家可以再回忆一下自己所学的专业当中，或者这个学科的方向，有没有什么很重要的咒语，它的内涵比较丰富的，或者是名字很有意思的，也可以是现在所从事的比较前沿的，也可以是在这个学科的发展当中过去比较重要的这种咒语。
我觉得在量子场论里面有很多咒语，甚至可以就是劝退同是科学家的同事，只要他不是去搞这个量子场论的，因为，在这个杨米尔斯理论和就是更广的这个就规范场理论流行之后，大家很多时候会用这个场的，这不这个量子场的所谓 内禀规范群来这个命名它，所以很多人就会听到啊，这个这有一个U1 厂，这有一个 SU2 厂，这个 SU2 乘 SU3 厂，这有一个 E8 厂，什么之类的，这些前面的这个符号都是这个场所拥有的，就是内禀对称群的名字，然后他们就会被冠以这些像咒语一样的名字，然后就显得非常的吓人。
哦，的确，我印象中也是，就是这些理论，就是用到这个群的名字或者群表示的名字会特别多，而且大家特别喜欢，就直接把这个群的名字或者群表示的名字用到这个命名上面来，这乍一看是挺劝退的。
确实。
好吧，我所知道的群的名字只能是比较有名的，只能是牛群。好吧，不冷。因为刚才桃酥说的那些都很，真的对我来说完全就是黑话。
哦，
以
对，
后要是
桃
真
酥
的
说的。
能找一个什么群命名为牛，哎，那说不定真的有牛群，可以搞进去。
这群本身就是一个专业术语，然后刚才陶子又说了这个什么扬米尔斯群，然后什么规范群，这个规范本身又是另一个物理里的术语，这含义就挺不好解释。
对，跟规范没有关系，跟汉语的规范没有太多关系。它是来自于一个对称变换，叫做规范变换。就比如说，在这个电磁理论中就有的所谓的规范变换。那这个规范它的英文叫 gauge。那这个 gauge 它的原意是指不同的铁道的那个轨道宽度之间要相，就是会叫一个 gauge。然后我们就是一个列车从一个宽度的轨道换一个宽度的轨道，它们就要换 gauge。所以这个变换其实指的是我们就是用来描述，比如说你的一个矢量势能，就是在那个电磁理论中的，你可以用不同的标准得到，就是来描述同样的理论。所以这个变换就会被叫做规范变换，它其实是一个词源在火车里面的这么一个黑话，所以确实非常的黑。
我刚才满脑子里想的都是火车从一个就是换轨道，真的能换吗？可以吗？
是有这样的，就是曾经就是如果在中国的话，基本上都用的是标准的轨距，就是1413毫米，还是应该差不多这个时候吧。但是，流行的轨距还有就是宽轨和窄轨。曾经就是对于幅员比较辽阔的这个国家或地区，他们因为历史原因，经常会有不同轨道宽度，然后如果你要从一个换到另一个，就需要换 gauge。
不好意思，我觉得我们走题了。这个就是我们再点一下题啊。这就是有的时候咒语带来的问题啊，就是你在明明在解释一些科学概念，然后突然讲到了，出现了一个黑话，然后我脑子里就出现了另外很多很多的场景，然后我就没法就专心听这个科普了。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回到这个原来的问题。所以还有你们的专业里还有什么很重要的咒语吗？
反正要我说的话，我觉得目前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咒语就是之前米肖说的被还原得电子，被氧化失去电子。
居然是这个，
真的
那
真的，
你
就
继续
每
说。
天都在用，而且就。说着说着，而且经常会嘴瓢，然后就会像你之前说的，然后听众听了一会儿说："哎，等一下，不是得电子，是失电子。"然后，
那估计大家都念串过咒语，所以大家都懂。
都念串过，对。
对。
然后在我现在的工作中，我有的时候需要去在乎这个传感器啊什么的，然后刚开始我还不需要在乎雷达传感器，但是就是当我刚刚接触雷达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开始和我这些跟就是开始做跟雷达相关的工作的同事交流，然后就一直就是他们就开始 DVM、DBSM、RCS，就是各种黑话、各种术语直接上。然后其实这些东西呢，也不是说很难懂，就是 DBSM 就是雷达横截面，RCS RCS 就是雷达横截面，DBSM 就是一个衡量 RCS 的单位， 然后这个 DBSM 就是它是由 DB 和 SM 组成的，是叫做平方米分贝。
感觉那个羊汤的咒语念反了没有关系，你这个 DBSM 前两个字母念反了，可能我们就需要和谐掉了。
说起来，这个雷达它其实也是一个这个专业的术语，就是我们用雷达这个词已经用的比较多，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但是雷达本身它其实是音译过来的，它的英文这个 radar 又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缩写，就是对，然后分贝又是另一个这种术语，就是分
对，
贝其实是1/10的贝，然后这个贝尔是一个能量的比例的一个单位。
对啊，这样
雷达
看
直
来
译
这
过来
些
是不
都，
是叫无线电探测与测距？
对，radar 是 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所以就是感觉原来这个雷达只是在就是说一种技术，但是因为现在雷达就是越来越普及，
就被刻进
所以
DNA 了。
就是直接就是一个你要买一个 radar 就是一个 radar，你有好几个 radar 就是 radars，
哎，我
就
觉得甚
是
至就不止雷达，可能相控阵雷达现在都普及了。你看这一期什么那个无人机大疆无人机的广告上都要说自己有相控阵雷达。
啊，对，说起来像这个。相控阵也是这个相位啊，它也是一个专业术语。然后，其实我的这个日常工作里就用挺多相位啊，然后像这个能量单位的这个分贝啊之类的。然后，它就是一种有点像一种思维的方式了，就是当你用分贝的这个思维去想事情的时候，它和你用这个线性的能量比例去想的时候，这个感觉就会不一样。
对，是很不一样，因为我工作中也是经常要用 DB 分贝，然后一刚开始我就在想啊，为什么要用分贝啊？啊，我如果比如说像这个具体的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探测同样的一个目标，那么如果现在我希望我这个能够探测的距离，比如说能够是原来的2倍的距离，就是说我需要探测更远。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想要去知道，多高的这个功率，就是这个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算一些具体这样子的数啊，这个应该是其实你需要的是16倍。原来的功率，然后我就想啊，这个 dB 那到底有什么用呢？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也会算出来啊，其实是你需要，这个 dB 的话是12 dB，是3个 dB 是2倍，所以12 dB 就是4倍，到底有什么用呢？其实还是有点用的。就比如说我后来呢，很明显我的这个知识水平提高了以后，我就知道。比如说，如果我现在这个变化的这个量不再是距离了，而是说，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探测的这个目标，它的这个
反射截面积，
反射截面或者这个
微
对，
分
这
反算射截
就是我
面。
刚才说的这个雷达痕截面，如果要是变了，比如说它从5变成了 0dBSM，也就是说它的。它降了5个 dB，那这个时候，我这个能探测的距离能增大多少？这个时候你就是说你还是这样算，但是呢，它这个总之就是 dB 给了你一种这么想来，其实用 dB 只是因为大家都用 dB，你看小青也用 dB，所以
但是
就
刚
是
才
给
李
大家
湘
一个。
念的这一大串咒语，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科学工作中有时候用到的这个任务，就是你要是不用这些咒语的话，是很难想的。就是你要是把这些术语全都展开，你这个思维过程就是能展开成一大长串，然后 你不得不把它打包一下，用这种缩写的词，这样你能比较高效率的推进你的思考。
哎呀，不好意思，如果我刚才念了很多咒语，我都不知道。但是这个就是，小青总结得很好，就是说，
我感觉分贝
这
是
个，
那 dB 就是分
对
贝是一
对。
个不会让人害怕的咒语，因为大家可能平时也会说这个声音多少分贝什么的。
这倒也是，就是地震级别的时候也会说多少分贝，但是我查了一下，这个地震的这些分贝和我们平时这些用的时候还略有不一样。
应
就
该
比
说
如
不会
说，
叫分贝，但是它其实跟分贝是同样的原理，就是它会取它的那个
位数标准。
倍数，对。
对，然后这里我们可以大概科普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个地震级别的时候，差了一级。它其实就差了30倍的这个能量。
对，这个乍一听可能挺奇怪的，我也查了一下，它是差两级，是差能量上相差1000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两级，跳一级。然后你把这1000开个方，就是差一级的话是差这个30多倍左右，所以是这样的，就是
对，
在
我
这
后来
个。
也看了一眼，就是说它的那个，因为就是地震仪能够直接监测到的是你在地面上那个地震波的振幅，所以说那么就是我说的里氏地震级啊，里氏震级对应的是它的这个振幅的对数。那么如果里氏提升一级的话，它的振幅其实是增加了10倍，所以按理来说的话，它释放的能量应该是增加100倍。但其实，这是一个就是理想模型。但其实它是经过，比如说实践的这个，校正之后，发现这个地震中波的传播能量会有损耗等等等等。所以综合各种这个实践原因，发现它其实并不和这个，振幅的平方成正比，它更和这个振幅的就是1.54方成正比。所以这个。里氏振级和能量的关系的系数就变成了1.5倍，就变成了1.5，所以是相当于提升两级会变1000倍。
哇，好神奇啊！就是1.5之后，好像很像是那个开普勒定律之类的，就是那种二分之三倍的关系。
对，感觉有一个，似乎有一个就是可以理性，就是理论推导出来的办法，但是我今天想了一想，感觉推不出来，然后。问了一下这个万能的 GPT 啊，果然这是一个，应该不能说问了一下，就叫拷问了一下，因为得逼他，他才最后会承认说这个东西不是理论推出来的，这个是理论是二，但是经验修正到了1.5。
呵呵，
挺有意思的
哎，那说起来就是，咱们可以接着聊一聊啊，就是你在平时的这种科研工作啊，或者是在和科学打交道的时候，还有什么很常会用到的咒语吗？或者你觉得，你在用这些咒语的时候，它为什么会比较有用呢？
如果就是继续之前的那个规范场的那个咒语来说的话，就是那些场的名字，就是对称群的名字，虽然就有点莫名其妙，就有种你把一个你的理论中的性质单拎出来给它起名字，就比如说啊，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卷发，我就管他叫黑卷发，然后另外一个人我叫他蓝卷发，就这种很奇怪，就好像这个人就只有头发。那个最重要的一样的，但其实规范场理论这确实这么起名字是有一些道理的，因为有一些就是这个理论的性质可以被直接从这个对称群里读出来，像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基本的这种传递力的粒子有多少种之类的，如果我说啊我们的电磁理论是一个有这个 U1 这个对称群的这个理论，那我们可以直接读出来它应该有。这个一种这个传播相互作用的例子啊，如果我说啊，我们这个强相互作用是一个 SU3 的这么一个对称群的话，那么你可以知道它有8种这个胶子来传递强相互作用，就类似的这种一些基础的性质可以从对称群读出来，所以可能大家就喜欢这么起名字，这样子别人比较容易联想到它的这个性质。
诶，那可不可以说，就是它实际是一种总结好的规律，它跳过了很多的数学推导或者逻辑推导，你直接用一些看起来有点像经验关系的 东西，然后就能很快的从这个名字上面得到你想要的这个信息，比如说它有几个自由度啊，或者几个离子这样。
对，有点这种感觉吧，就有点像，比如说你用一个用公司的市值来给别人一个这个公司的规模的概念一样的，就是啊，我们这是一个市值1000亿什么亿的公司之类的，别人就可能知道啊，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可能这个场论也是这样，你给人家一个规范场对称群，人家就大概有一种啊，这个理论中会有哪些东西的这个印象。确实，但是它确实是省略了很多中间步骤，所以就变成了黑话。
这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其实类似的东西在那个生物里面也是，就是生物的，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最觉得最恐怖的东西是什么，拉丁文命名，但其实我觉得在所有的咒语里面，虽然它是最像咒语的，但是其实也是跟像，桃子刚才讲那个群命名一样，它的命名也是我觉得最能产生、最能给你更多信息的，因为它一般像。细菌里面的拉丁名，它都会有产地，它的形态，就只要它是球菌，它肯定都是什么 coccus，还有什么分布在就是从哪里得到的，还有是它有一些，比如说是只要是跟硫化相关的细菌，基本上都是会以 cyl 开头的，所以你看到什么 thyl 开头的这个细菌，你就知道啊，它肯定是跟硫相关的，就它会给你很多的信息，你可以直接读出来，而不是说是像很多什么只以人名命名的这个，现在好像甚至被这个命名机构都已经禁止了，因为实在是没有任何的信息，所以还挺有意思的。
哦，说起来这个从名字上得出信息，我想到一个，最近从同事那听来的段子，就是我们问这个软件和硬件这两个行业，哪个行业做起来更简单，哪个行业做起来更难？那回答是这个硬件做得更难，为什么？因为它的名字叫做这个 hardware，它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它做起来非常 hard。
Hardcore，
让我想起一个什么经典的什么互联网笑话还是什么，就是别人问你在这你们这个公司互联网公司是做什么的，然后说他说是做底层架构的，另一个人就问啊底层架构那什么时候能升到中层？真 经典的梗，顾名思义的导致的错误的梗笑话。
哦，还有一个类似的笑话，就是说。一个人说自己是这个普通外科医生，这个后面就是说，那你还要再努力啊，你只是个普通的医生，你什么时候才能再升成什么专家医生，或者这个精英医生？
那可能各种游戏玩家就说啊，这个我们不是装备，我们不是什么普通外科，什么精英外科、优秀外科什么的。啊，这么说可能有些动物的名字就比如说有一种夜莺还挺常见的，它的名字就叫普通夜莺，感觉听着就跟评职称一样的。
但其实这个普通是 general 的意思，对吧？
对，
不
说
是，
是它
对，就是
分布很
通
广。
用的通哦，在这个生物上指的是它是很常见还是分布很广的意
对，生物
思？
它就叫 common，它有的普通它叫general，但比如说
对，像
物
我
理，
们学的课，这个普通物理啊，什么普通生物啊，普通化学这些就是 general，就是它是普适性的，就是比如说所有人都会用到的这些物理，就叫
对，
做
幸
普
亏
通
广义
物
相对
理。
论没翻译成普通相对论，要不然就显得太普通了。
哈哈哈。
要不然你学了特殊相对论之后，倒回去学普通相对论，人家觉得你怎么越学越抽抽了，是吗？
哎，
哎，
不过我
所
记
以，
得在中学，在数学里边学这个归纳法相关的时候，有一个找规律或者归纳的方法，就叫什么从特殊到一般，然后从一般到特殊，是吧？
是什么？哎，从一般到特殊叫推导吧，叫什么deduction，然后
对，
从特一般到特殊，不对，
从特
从
殊
特殊
到
到
一
一般
般
叫
叫
归
归
纳
纳。
induction。
哎，那我可以再聊一聊，就是我在工作中会经常用到的一个词叫做 mode，就是中文应该叫模式，或者叫或者其实就是本征函数的意思，它就是一种研究这个波动现象当中 经常用到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是你可以把波看成一种某个形状的会传播的东西，但你也可以把它划分成不同的所谓的本征模式或者本征函数的叠加，然后这种划分就会更方便的去研究这个波的行为，比如它可以在不同的模式之间发生耦合，然后就把一个连续的波动的问题给可以按照这种离散的，有点像简单的力学体系的方法去处理，就是当你习惯了这种思维的方式之后，它会比较高效的帮助你分析和设计一些情景。
感觉任何靠近线性系统的东西都可以先问这个问题啊，它有哪些本征模式？
对呀，场论是不是也是这种思路？
对，就甚至就是。场论中很多时候，你的这个粒子和模，就是你的 mode，你的这个本征模式之间是不做区分的，因为这个粒子就是你的量子场中以某种特殊的激发模式。就比如说，就刚才小青提到的这种本征模式，比如说，动量本征模式，它对应的就是拥有特定动量或者能量的这个粒子。